我们今天立位记哈，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有分享到这一个行神之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因为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说他是圣洁的神，我们也应当圣洁哈。那我们就想到说，在神的心意里面，他愿意我们在每一个生活的表现里面，一个靠近神的人就要能够有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这个圣洁的生活在我们的个人身上，在我们的社会的环境里面哈，都是只有一个法则，不是有好几个法则，是只有一个法则。就是要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么上个星期呢，我们特别提到在个人方面，我们说到这一个信仰是跟我们的食衣住行是有关系的。所以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提到哪些东西可以吃，哪些东西不可以吃啊。那我们提到食物的洁净跟不洁净，我们也提到了哪一些的疾病叫做不洁净的疾病。好，那这一个礼拜呢，我们就要看到社会的道德规范跟我们的行为上面，这都是跟我们非常有关系的。那么不过我们在今天要来上这堂课的时候呢，有一段经文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读过了，但是今天我们还要再一次读这一段经文。那因为这一段经文是我们特别讲到这个生活规范里面哈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我们就一起翻到利未记第十八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利未记第十八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你们要遵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我们看到在这短短的五节经文里面，再一次让我们看见在上帝的心意里面，神非常的清楚说到我们的行为，我们所住的环境，这都是我们的一个生活里面的考量。那么在这样子一个生活的环境里面，神非常清楚说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定要去遵守神的律例跟典章，因为这是我们所有的规范都在什么律例跟典章里面，都在神的应许，在神的话语里面。神的话语再一次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愿意按照神的律例典章而生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怎么样，我们就能够活，我们就能够活。所以律例典章不是叫我们死，律例典章是叫我们活，活出神的心意，活出神的神的法则，活出那一个有神生命的一个见证。好，那这个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就看见说呢，但是我们仔细想想，我们现在所住的每一个生活的环境里面，我们看见神在这里有给我们一个规范。好，我们按照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心意来生活的时候，但是我们现在目前所处的环境，神就告诉这些犹太人，这些希伯来人说，他们说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带领你们去的迦南地，那边人的行为你也不可以效法。所以过去的不可以效法，未来的也不可以效法。在这里神特别讲到，他说因为过去的埃及地跟未来的迦南地，他们中间都有什么呢？圣经上说都有什么？都有恶俗，都有恶俗。那什么叫做恶俗呢？什么叫做恶劣的环境呢？什么叫做当地的那边的习俗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今天回想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埃及的时候，什么是他们的恶俗呢？真正讲起来，真正的一个恶俗就表示什么？在埃及地的时候，我们想想看，当年摩西哈，神带领摩西要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神一共有多少个灾临到埃及？ 有十灾，对不对？那么这每一个灾呢，如果我们仔细去思想哈，或者我们看一下那个这些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所有的这一些灾都跟他们所拜的偶像有关系的。比方说他们拜青蛙，有什么蛙灾，对不对？好，有蛇子，所以所有的这一些灾难都是什么？为了要洁净那块地图，要为了要洁净这个埃及里面他们的人文、他们的习俗、他们的生活的环境。所以神跟他们说，你们呢不可以效法你们过去在埃及的一个状况。老实说，我们仔细想想他们在这个旷野的时候哈，我们都记得说有一次摩西到山上去，神要把什么律例典章要给摩西，所以摩西上山的时候，神跟他给他了多少呢？两个法板，对不对？而且是神的指头所写下了法板。当然我们知道那两块法板上面就是写的十条的诫命哈。那么可是摩西在山上差不多有40天之久，对不对？好，那么摩西在山上，其实摩西上山也没多少天啦。那山下怎么样？山下就乱了。那些乱的时候，他们做什么呢？那当时的亚伦就跟这些百姓说啊，哎呀，摩西在山上，我们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百姓也说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那怎么办呢？谁要带领我们能够进入到神所应许我们之地方去呢？所以亚伦当时就连亚伦摩西的哥哥都在那里出了一个馊主意。什么馊主意呢？他说你们中间啊，你们把你们什么项链啦、珠宝啦、金银啊这些通通拿给我。所以他们就拿来，他们就铸了一个什么，做了一个金牛犊，他们就拜那个金牛犊，说什么这个金牛犊就是带领我们离开埃及的，就把那个金牛犊当成他们的一个神。那我们从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就可以发现，因为以色列人希伯来人过去他们在埃及地，大概他们的生活的习惯里面大概有多少人多长的时间在埃及呢？圣经上告诉我们有起码有400年的时间，对不对？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说一共有430年的时间他们是在埃及。换句话说，当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埃及地的当地的文化、当地的这个环境、当地的埃及人里面所拜的这些的偶像，他们环境所对他们造成的一个影响力，就让什么，他们虽然离开了埃及地，但是这些影响力好像都根深蒂固的怎么样，藏放在他们的脑海里面。所以当他们离开这个埃及地的时候，他们想到的神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在埃及地所看见的、所拜的什么牛，对不对？好，所以他们什么会很快的就把一个牛制造出来，什么？那是他们过去里面所带给他们的捆绑束缚。如果我们今天要讲内在医治的话呢，我们要讲悲罪的话，这就是他们在埃及地里面所背负的一个环境、一个风俗的习惯，所背的一个宗教里面所带给他们的压力跟捆绑。所以呢，今天我们看见神说，你们离开了以后，就不要什么，再把当地的习俗、当地的恶俗能继续的存就是活在那样子的景象里面，你们要怎么样？要完全的离开，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想想好，我们想到说今天你我们来到这个美国这块地图上面的时候，其实我们要非常的感谢神。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来美国以后比较容易信主？为什么？是不是比较容易？有多少人你是在这块地图上信主的人举手？大部分90%的人，我们都是在什么这块地图上信主。为什么？因为这块地图是一块基本上我们可以说是一个祝福的地图，对不对？因为美国这个国家是从什么基督教来立国的，所以在这块地图上面有一个好的文化，有一个好的信仰的根基在那里。所以我们来这里，我们可以承受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一个美好的这个信仰所带给我们的产业。但是呢， 过去啊，像我是住在台，以前是在台湾的，有一些人是从中国来的，有一些人从其他的国家，住在那里来的。那我们就发现，我们住在一个地区的时候，就会有那个地区的压力、捆绑、黑暗的诠释。如果我们的家族里面，我们过去是在那样子的一个家族里面，一个拜偶像的家族里面，这些什么都有捆绑哈，这些都有压力。所以，我们离开的时候，感谢神。今天我们可以在这块地图上面来认识神，就是什么脱离了那个过去的习俗，这样子明白吗？好，我们脱离了过去的习俗，我们来到这一块的地图上面。那我们感谢神，神说什么？你们要离开那个不要效法过去在埃及那一些人的一个行为，要脱离旧有的模式。因此我们就想到，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每一个认识神的人，我们就要活出在基督里面的生活的样式，活出基督的一个生命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与这一个社会能够有所不同，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阿们，哈利路亚。我就想到前几天我们去看那个Son of God 那个电影哈。我觉得在那个电影，牧师已经也讲过好几次，当天晚上也讲。那天晚上我在看那个电影里面，看那个电影的时候，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一个宝贵的，就是当这个耶稣跟彼得有一段的对话啊，他说：“你给我一个钟头，我就给你什么，我就让你的生命能够被改变。”好，然后彼得就问了：“接下去呢？接下去呢？”耶稣说 ：“Follow me， 我要让你跟我，我们要 change the world。”哈利路亚。所以今天我们我们看利未记的时候表示什么？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脱离了旧有的模式，现在我们所要做的就是 follow Jesus， 我们 follow 这个神所给我们的规范， follow 这个神所给我们的教训， follow 神所给我们的上帝的话语，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在现在这个环境里面成为一个改变世界的人，成为一个活出基督生命品格的一个样式。那么前一阵子我们在小组查经里面查到彼得后书，对不对？我们有了什么还要再加上什么，有了什么还要再加上什么。但是当我们讲到你有了信心要加上德性，这些前一句话是什么？因为我们需要跟耶稣的生命，我们要什么？我们要有基督那个生命，有那个样式在我们的里面。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就看见我们要脱离那些旧有的一个模式啊。那我们现在在我们的脑海里去想一想啊，虽然我们现在在这里，我们有很多我们都信主了，我们在这块地图上面，我们在这里生活，我们也在教会里面生活，你会不会想到仍然有的时候有一些旧有的模式会辖制我们，有没有？举一个例来说，有什么样子的模式会辖制我们？比方说哈，我们中国人买房子的时候啊，虽然我们说我们信主以后不要看风水，对不对？哈，可是你买房子的时候，假如你这个房子是正对着那个大马路的时候，哎呀，你就会说路冲，对不对？哈，这个什么？这是我们过去的环境的一种影响压力在我们的里面。哈，那还有没有什么事情是让我们想到过去的影响？算命，好，对，很多人呢，虽然我们信主以后说我们不需要，我们不要什么占卜算命，好，可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呢，事情不如意的时候，我们总是什么想要算一算，好，那当然信基督徒以后，你不会去真正找算命师来算一算，但是就像昨天晚上，刘牧师在讲这个恩赐的时候，我们很喜欢找先知去 替我们算算命，对不对？哈，虽然先知的功能不是这个，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你现在有难处了？你现在有困难的时候，你说：“哎呦，我们教会有几个先知？”所以那个礼拜三晚上祷告会完了以后，你就会看着先知前面排了很多人了、哦。为什么每个人都要把你自己的状况跟他讲啊？把你所做的梦要跟先知讲啊？你就希望什么？他能够给你一个答案。这个是什么？这都是我们过去的一种习俗、一种文化、一种信仰里面所带给我们的捆绑跟压力。所以弟兄姊妹，我真的要在这里说，我们觉得读起来，我们说啊，我们大概不会这样子。可是我们如果我们欢迎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捆绑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更要怎么样？要把上帝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因为神的话语不是叫我们死，神的话语是叫我们怎么样？是叫我们活过来。哈利路亚！神的话语是叫我们活过来。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不但是过去的一些影响力，那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当时他们在这个旷野的地方，他们非常的急迫的要等着什么？要进入迦南地，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迦南地是什么样？一块地呢，是牛奶与蜜之地。所以我们心里想，哇，这个地方怎么样？好得不得了，牛奶与蜜之地。那么如果我们看一些过去的历史上面一些画面，那都也告诉我们，圣经上也说，这个牛奶与蜜之地呢，是他们进去的时候，比方讲到葡萄，他说你在那里收割葡萄的时候，葡萄怎么样？都用人这样子抬着，表示什么？那种丰富，那个物产的丰足，那是这样子的一块地图。所以呢，这个希伯来人他们要进这块地之前啊，是什么？脑海里面有很多的憧憬，或者有很多的不能说不想讲幻想这两个字啊，但是你会想到他们前面里面有很多的憧憬。可是神在这里也跟他们说，等到你们到了这个迦南地的时候，那里人的行为你也不可以效法，也不可以照他们的恶俗而行。换句话说，你前面要往前面走的时候，那块地图上面你也不能够效法他们的行为。那我们来看看迦南人有哪一些的行为是神跟他们说这是恶俗，这是不能够来效法的呢？我们一起翻到生命记，我们翻到生命记，我们一起看到生命记的第十八章，生命记的第十八章，好，生命记第十八章第九节，生命记十八章第九节，好，第九节到十四节，十三节，第九节到十三节，好，我们念一下好了，来，请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你不可学着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照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那些国民行这可恶之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你们从将前赶出，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所以我们看见圣经上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当人到了迦南地以后，在那地的人的行为你不要效法。那些人的行为，神说什么是恶的，而且是神所憎恨的。这些憎恨的东西里面包括了占卜的、算命的、用法术的、交鬼的啊，等等的，这些怎么我们都看到都跟偶像有关系，都跟邪术、行邪术这些有关系。神说什么？你们不可效法当地的一些的行为啊。那么神在这里也说到，说你们进去以后，你们还要把内地的人、那个地方的人所做的这些事情都要怎么样呢？都要把它销毁。这是上帝所说的话，都要把它销毁。神的心意要在 让他们在神的面前要做一个完全的人。弟兄姊妹，我们做一个完全的人不是一天就可以的，其实是我们一生之久的。所以在新约里面，神说你们要什么，你们要做完全人，要像什么，要像耶稣基督一样能够行完全的事情。换句话说，我们要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要有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可能一天比一天更像走向一个完全的道路。靠着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读神的话语呢？因为神的话语就是我们最好的典范，就是给我们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让我们按照上帝话语行的时候，可以越来越怎么样，越有这样子一个行走到完全的一个地步。那因此我也在这里顺便提一下，今天呢我们就看见说，当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给我们在这里放下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告诉我们过去的你不要去遵行，未来的这些不讨神所喜悦的事情我们都不要去做。那么因此呢，神要我们要以他给我们的典章，我们遵行的时候，我们就必活着，我们就必活着。好，那么因此我们知道，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土地，每一个国家都有这一个国家的捆绑，这个国家的压力。那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哈。那我们最近啊，那个很多人都在旅游嘛。不要讲旅游好了，有些人要什么过年呐、也要回家一下，对不对？好，就不管你是过年也好，你是旅游也好，我们很重要的，你每一次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学习什么，做洁净的祷告，让我们不要被那个环境里面的这个黑暗的权势所压制、所压力啊。前阵子有一位姐妹，那她没有信主啦，就是说他们全家就是因为家里面有人过世，就回去奔丧。好，那么没想到他们全部的家族里面都是都是没有信主的，而且呢所有的那个丧礼的仪式全部都是按照在台湾的这种怎么讲，那种仪式啊，佛教的仪式等等的啊，全部都是这样子的仪式，所以他们就回台湾了。结果没有想到，就在台湾的时候，在所有的仪式当中，就被这样子的一个仪式，还有他们所拜的那些的假神的那种黑暗的权势，就受到影响。尤其是什么小孩子啊，小孩子晚上就没有办法睡觉，就没有办法那个睡觉的时候就做噩梦，好，那就非常的恐怖。他们在台湾，所以回到美国来以后，我们就去他家里面跟他们家人还有跟这个家庭祷告，求神要帮助他们能够胜过那个黑暗的权势。但是真正胜过黑暗的权势，如果我们没有真理，因为真理是让我们得自由，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真理，我们就没有很难胜过，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什么，我们要做一些洁净的祷告。那么像我们从台湾，像我自己是台湾来的，我知道我们在台湾的很多的家族家庭里面，我们都有很多很多的宗教的这些的仪式，如果不信主的话，所以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们一定要什么？我们一定要做洁净的祷告。好，那么你做洁净祷告要怎么做呢？最好的话就是有一瓶橄榄油了。好，又做抹油的祷告。那么做抹油的祷告，就好像上次我们在读利未记里面讲到，我们要求耶稣基督的宝血，好，透过这样子一个膏油，要涂在门楣上面，涂在所有有出口的地方啊，门楣上面、玻璃上、门窗的地方哈，我们都要有耶稣基督那个宝血的记号在那里，好，让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断开一切沉重的恶。阿们。好，你相信神的灵、神的力量可以断开沉重的恶吗？哈利路亚，我们要相信，我们要做哈。那么如果你今天去旅游了，你去到一个旅馆里面啊，你真的不知道前面什么人住在那个旅馆里面，你有没有发现啊？好，有一些人也是灵里面比较怎么讲，比较敏锐的人哈。那我们什么，你最好一个方式，你每进到一个旅馆，你就先用油哈给它膏抹一下，做一个祷告，让这个房间里面所前面所住的人，这些的污秽，这些的 东西都不要沾在我们的身上。好，我们不是因为惧怕的关系，我们是今天我们有权柄有能力，我们要做洁净工作。就好像圣经上跟我们说，你不要让这些东西来沾污你，可是我们带着神的圣洁，带着神的生命进去的时候，要因着我们这个地方要被洁净。阿们。所以好像圣经上这里也说到，我们比方我们看一下18章的第24节，他说你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不可沾污自己，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在这一切的事上沾污了自己。我要特别要提到是25节，连地也沾污了，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所以我们看到地土一个居住的地方，会因为人在那里面犯罪玷污，会沾污这块地。神说你们到了那个地方，这块地土被沾污的时候，神要做洁净的工作。圣经上特别说什么地还会怎么样，把那些沾污的东西是可以吐出来的。阿们。所以我们要看见我们要做洁净地的工作。好，那我们再思想一下，在创世纪里面，好，创世纪里面有讲到亚伯跟该隐，对不对？好，当时的该隐就把亚伯给杀了。那该隐杀了以后呢，神问他说你兄弟在哪里？那该隐还嘴很硬呢，他说我岂是看管我兄弟的。神跟他怎么说？他说你兄弟的血从地里面怎么样，从地里面发出声音来。所以我们看到什么，人所做的东西我们会污染这块地图。那么因此我们属主的儿女，我们到一块地方，我们到一块地图，我们到一个居住的环境里面，我们有神的权柄能力圣洁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要祷告做洁净的工作。我们如果我们不祷告不做洁净的工作，我们也发现说，有的时候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没有那么靠近的时候，后你就会什么容易被这个环境影响。但是今天我们不是害怕，而是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谨慎， be alert， 能够知道。好，那我自己觉得这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我们的环境，可是我们可以让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不被环境来控制。阿们。这是神给我们在他里面的一个自由。好，所以我们要求神特别来帮助我们，来给我们有这样子一个恩典。所以我们要在神的里面因着上帝的话语去遵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活过来。好，那我就想到就是说很多的一些的环境都会让我们不明白很多的事情，可是我还要说，我们必须要在神的面前求神给我们有恩典。那么上帝的话语是让我们活过来，上帝的话语不是要让我们去使别人受压制、受捆绑。好，那虽然在爱心里面我们要说诚实话，可是也不要让诚实话就让我们的爱心没有了。我们要什么样祷告。好，那我相信最近在这个媒体里面，我们都有很多很多基督徒引起争论的事情，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环境里面。好，那我昨天还看到这个在网络上面就特别有一个台湾基督教论坛报里面就写了一篇文章。在那篇文章里面，我非常阿们那篇文章里面讲的，他就提到说，最近有一些的报章杂志或者说有一些基督徒、有一些基督教的领袖，有很多的事情都引起很多的争议。好，比方说我们在台湾，那我们现在说要洁净环境，我们要除去这些偶像。那么在台湾就有一个教会，他们为了去除偶像，他们就把人家的观音拿一个锯子把那个观音的那个脖子锯掉，那就锯，那然后呢居然这样的事情就被别人拍成 video。 那因为那个人家 video 就给他照进，所以现在台湾这件事情闹得很大。好， 那么前阵子有基督徒的领袖在那边就特别讲了，我们讲信耶稣得永生嘛，对不对？好，但是呢在他分享信息里面，可能有人断章取义还怎么样，反正他在分享信息里面就讲到有宝石有钻石什么跑出来掉下来，有金粉在掉下来哦，那别人就给他断章取义，就说那个传道人说信耶稣可以得钻石啊，所以就是有这些东西这样子。然后呢我们又看到最近赵雍基牧师的事情也在有很多的这个很多的争论。那前一阵子新加坡的这个康熙牧师也有很多的争论。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看到这些状况的时候，我们实在是要求神让我们要更加的小心活在他的面前。那我觉得今天就像我们上个礼拜讲的，我们不要得属灵的大麻风，可是我们要为这些事情，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里面来好好的来祷告，要来堵住破口。我们也不要高举人，阿们啊，不要高举人，我们需要能够留意小心的来做每一件事情。那在前面一点，过去一两年我们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牧师在叫做 Rick Warren， 对不对？他写的书也是全世界非常的畅销。可是他的儿子怎么样呢？他的儿子自杀因为有一些 mental 的 problem 就自杀。你知道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里面，我们真的要说我们的环境，我们的我们这些的这个社会的环境里面有非常多的东西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避免的，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让神的话语是让我们活过来。神的话语不是要我们去定别人的罪，不是要我们去论断，神的话语是要让我们活过来。阿们。那我就想到 Rick Warren， 他在他自己的分享信息里面，我看了以后我也是非常的感动。他没有去逃避说他的孩子自杀的事情，他没有去逃避他的孩子那个 mental 有 problem， 但是他说他真的有将近有一个月的时间，他觉得来到神的面前是非常困难的，非常困难的，但是他怎么样一定要去胜过。所以呢他说感谢神，在那个时候有二十几万的人写信写卡片给他带来很多的爱跟温暖，我觉得这就对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最近这个电影《Son of God》电影演出来，那么这个 producer 这一对夫妇，也有人对他们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很多的话语。那我看到这些的时候，我真的在神的面前说：“主啊，你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能够活出基督生命的一个表现，哈利路亚！我们要活出基督生命的表现。我们没有很多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去避免。但是我们需要活出基督生命的表现，让神的话语从我们的里面可以活出来，让道从我们里面活出来，所以才能够道成肉身。阿们。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那因此上帝的话语很重要。那上帝的话语不是读的时候，如果神的话语不能让我们活出来，那就变成什么？就变成教条了。可是神不要让我们在教条里面，神要我们真正活出那个生命。那我再举一个例子。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呢，我们不是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或者我们是一些所谓教会的领袖或者你现在是小组长，你是区牧等等的，那我们就不会遭受到这些艰难跟危险。我跟你说都会的，哈利路亚，都会的。可是我们可以在这些艰难跟危险中间，我们有不一样的表现。那我就再举几个例子。那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位神很重用的一个牧师那么他叫做 Oral Roberts。 那这个 Oral Roberts 他现在已经过世了那么当他在这个罗伯士在 Tulsa 那边，这是一个这个传道人，我非常的敬佩他。我今天早上又再一次review 了一下他所讲的信息。我很敬佩他的一点就是，其实他是一个神大大所使用的一个仆人。最近我们在讲圣灵的工作，他是一个有圣灵恩膏的人，在他的身上有这个很多医病赶鬼等等这些多的恩赐。但是他在他的生命里面，他一共三个儿女，大女儿跟女婿在开车的时候一场车祸里面两个人都死了，他们死的时候留下三个很年轻的小孩。所以这个做父母的就要把他的 grandchildren 变成自己的儿女，这样一起来养。半年之后，他的另外一个大儿子也是自杀，因为打越仗的时候有很多那种 bad memory 让他得忧郁症，没有办法出来，最后结束自己的生命。在半年之内，大女儿女婿死了，他的大儿子也死了。你知道这种是什么？是非常大的创伤。可是在那样子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人不是雪中送炭的，是什么？雪上加霜的攻击他。你知道那种里面的那种伤痛是非常的厉害。他的太太也曾经说过，他几乎也是有几个月的时间他根本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他们在心里面都知道，神啊，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不能够被这样子的环境所打倒，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就是读神的话语。所以他们夫妇两个在一个月之间每一天读神的话语，读神的话语，把神的话语大声的读出来，还把它录音录起来。在那一个月中间，他说感谢神，他说仇敌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让我们碰到这些艰难困苦的时候，就想要让我们去拒绝神，去说神啊，你都好像没有看过我们一样拒绝。但是他们在神的面前就是读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让他们活过来，可以面对他的环境。哈利路亚。 Oral Roberts 九十几岁才过世，感谢赞美神。他真的是成为，看到他的时候看到那种信心里面所带的所带给我们的一个恩典。他说什么？上帝的话语太重要了，我们要读神的话语，好让我们活过来。所以环境不能让我们死，我们读神的话语就可以活过来。我还记得 Oral Roberts 当他分享这个事情之后，半年以后有另外一个我们如果上这个叫做什么好牧人学校的时候，就另外一位神的仆人叫做 Terry Lau， 他在一个神带领他去一个地方服侍的时候，别人就跟他说你的太太死了。他说他在那个时候他跟神说怎么可能，我在这里服侍，你怎么没照顾我的家人啊？他的妻子车祸里面就这样去世。他说那个时候不知道仇敌有多少次的攻击他，说你还要服侍吗？你还要在神的面前吗？他说他那个时候几乎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 Oral Roberts 就跟他说，我半年前遭遇同样的状况，但是上帝的话语让我活过来。所以他就跟这位神的仆人 Terry 说，他说让我们一起用神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活过来。我感谢神，这些都是一个见证。我再讲另外一个见证，就是在 Benny Hinn 的特会里面，你会常常看到有一个男的男高一唱歌唱得棒得不得了，他叫 Steve。 我有次听他的见证，我也非常的受感动。他每一次在这个 Benny Hinn 的特会里面，他常常很喜欢唱的一首诗歌，就是讲到说那首诗歌里面就是讲到说我们要把根基建造在磐石上面。那么他每次唱那首诗歌，有一天他在唱那首诗歌结束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见证。他说他自己的一个儿子在大学这个时候呢，也是在一个车祸里面丧亡，是被一个喝醉酒的人开车把他的孩子撞死。他说在那个时候 不知道有多少恶者的声音，有仇敌的声音在那里攻击他，跟他说，你还要服侍吗？你还要在人家面前做见证吗？他说他那个时候那种伤痛，他说很难，真的是很难能够让别人了解。但是他说他就在神的面前，他就想到马太福音里面讲到，我们有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又遵行上帝话语而行的时候，就好像把房子是盖在磐石上，不是盖在沙土上。所以他说他反而可以起来，他对仇敌说，你这一招已经没不管用了，好，我要靠着神，我仍然要把我的房子建立在磐石上面。哈利路亚。所以今天上帝的话语是可以让我们根基立得稳的，是让我们可以活过来的，是任何的环境都不能够打扰我们、打倒我们的。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要站在神话语的根基上面，不但是读，还要把它怎么样，要把它行出来。所以我们把它行出来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用导读的方式。有时候你读这一段话语， 你随便一下就读过去了，但是我们用导读的方式，我把这一段话语大声的读出来的时候，你会看见神的话真的叫我们活过来。阿们，神的话可以叫我们活过来。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昨天晚上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一直唱一首诗歌。那在唱那首诗歌的时候呢，唱那个我渴望更多，对不对啊？那首诗歌里面，我就看到有一节的歌词哈，我每一次唱那节歌词唱了很多次，但昨天晚上我在唱的时候，神的灵再一次对我说话。他说 Passion is for your name. Passion is for your name. 我感谢主，当我在唱那首歌的时候，我好像从里面再一次明白到神的话语说，我是耶和华神，我是圣洁的，你们也要圣洁。你们不管在你们所去的这一个迦南地里面，都要什么？要高举上帝的名。哈利路亚。 Passion is for your name.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要让神的名从我们的生命里面可以活得出来。上帝的话，他的名是对我们是何等的重要。阿们。好，所以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我昨天在那里一直唱那句话的时候，我就一直想到，神，我要来高举你的名，我要让世界上的人能够看见耶和华神是活神，是圣洁的神。 You are really son of God. 哈利路亚。好，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今天上个礼拜我忘记把这个东西带来，可能很多弟兄姊妹都已经看过，我还是要给大家来看一下。好，这是在犹太人以色列人当中，他们常常 Rabbi 里面圣经上，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我们读旧约的时候，都讲了说，你们要把上帝的话语怎么样，要放在你的门楣上啊，门槛上面，要在你的口中，还要什么缝在你的衣服上面啊，缝在哪里呢？圣经上特别说要把它缝在这个坠子上面啊。那么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坠子，或者说他们的衣襟。那这块布呢，也是在新约里面讲到的 Rabbi， 讲到那些拉比，好，他们身上都什么，都有一个祷告布。好，出街的时候，出去的时候都有祷告布。其实犹太人一天三次祷告的时候，他们都会披戴这个祷告布。好，那么这个祷告布上面呢，我们就看见你们要有坠子，要把上帝的话语缝在衣服上，缝在坠子上面。那你看这个地方就有四个角，好，看到没有？四个角，每一个角的地方都有上帝的话语，对不对？都有上帝的话语。不但有上帝的话语呢，这个就叫做坠子。那坠子是只有四个，不是这个是虚虚，这个不叫坠子，这个才叫真正的坠子。那上个礼拜我讲到犹太人呢，当他们这个坠子的时候呢，你要知道这个血漏的妇人，上个礼拜我们讲到洁净跟不洁净，讲到血漏。那么血漏的妇人在新约里面讲到，她是一个不洁净的女人，但是她说 摸耶稣衣裳的坠子，他就得痊愈了。衣裳的坠子是什么呢？这个衣裳的坠子就是以前的这个Rabbi 哈，把这个祷告布呢披在身上的时候，这个什么衣裳的坠子。所以这个血漏的妇人去摸耶稣衣裳的坠子，他就得痊愈了。那么凭着信心去摸耶稣衣裳的坠子，你知道这个坠子非常特别的。这个坠子呢，如果你仔细的看，这上面有五个啊，好像中国人打绳结一样，一二三四五，有五个绳结。这五个绳结代表了什么？这代表了上帝的话语。所以什么？摩西五经代表了上帝的话语，五个结哈，代表了神的话语。那么读利未记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当神在这里说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犹太人的律例典章有600多条，应该我没记错的话是613条。所以你们要不但有十诫，还有什么律例典章，像我们今天读的这些都是律例典章，有613条。所以呢，当这个血漏的妇人她去摸耶稣衣裳坠子的时候，是抓住了这个坠子，代表了摩西五经上帝的话语。还有呢，这个坠子里面因为有五个结，所以呢中间就有四个好像空间的space 啊，四段空间。这四段的空间代表了什么呢？代表了上帝的名字亚卫，神的名字亚卫。好，那换句话说呢，当我们高举神的名，我们又记住上帝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活了，哈利路亚。所以血漏的妇人怎么样呢？他就得着医治了，阿们。好，所以等一下你们可以过来看我这个是我的宝贝，我到哪里我都会带这块布哈，去这样你一看就什么明白了。所以顺便一讲，当年的血漏的妇人哈，去摸耶稣衣裳的坠子，很多人表演那段经文的时候，都表演那个女人是爬在地上摸耶稣衣裳坠子。我跟你说，绝对不是的。她如果是爬在地上摸耶稣身上的坠子，众人拥挤耶稣，这个血漏妇人已经12年了，她老早被踩死了。他不是爬在地上，他什么从人的缝里面去挤着，去从背后摸耶稣衣裳穗子。圣经上说他从背后摸耶稣衣裳穗子，没有说他趴在地上，所以这顺便解释一下，那摸耶稣衣裳的穗子他就得医治了，哈利路亚。所以今天我们有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要按照上帝的话语来遵行，你会不会得医治？会。昨天晚上我们圣灵周我们特别也有讲到什么医治的恩赐等等，但是我今天要在这里真的跟你说，神的话语可以让我们得医治，阿们，哈利路亚。我们再翻到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15章里面说到摩西呼求15章第25节26节，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试验什么呢？他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神。清不清楚？非常的清楚。上帝的话语，你不但要有上帝的话语，你去遵行的时候，神说我可以不将在埃及人身上的疾病加在你的身上，阿们，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我真的，我们当中可以有一些弟兄姊妹也都可以为我做见证，有几位跟我好多年了，我感谢神。我这几年基本上来讲，我感谢神，我都没生病哦，除了背痛以外，那个自己不爱惜自己的身体，我基本上没有生病哦，没有咳嗽，没有感冒，没有生病，哈利路亚。我很多年前，我以前是有气喘病的，被神医治啊，这个见证我讲过很多。但是我真的要说，这几年来我感谢赞美神， 没有疾病，哈利路亚。为什么？我们要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抓住神的话语来祷告，把他这神的话语来做宣告，我们可以脱离疾病的，这是上帝的话语。阿们。好，感谢赞美神，求主特别让我们能够把神的话语记在我们的里面。我要说哈，我们每一次读神的话语，你就要说神的话语里面是充满了医治的。阿们。好，充满了医治。我再举一个例子，上帝话语出埃及记里面23章。好，这跟我们刚刚讲你不要效法埃及迦南人的恶俗习性都有关系的。出埃及记第23章24节，好，分析常清楚的说道，他说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不可侍奉他，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却要把神像进行拆毁，打碎他们的柱像。25节26节，我们一同来念，请。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你境内必没有坠胎的，不生产的，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你相信吗？这是上帝的话语。所以我们看见神的话语说，你要把偶像进行的拆毁，你要去侍奉耶和华你的神，他必赐福于你的什么？你的粮，你的水，你从你们中间要除去疾病，而且没有坠胎的，没有不生产的，还要使我们可以满了年日的岁数。阿们。这是上帝的话语，我们要抓住上帝的话语宣告，让这样子的恩典可以应验在我们的身上。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上帝话语是这样子的来帮助我们。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讲到社会道德规范的时候，我们要提到其实神非常看重的是我们跟他中间的关系，这个 intimacy。 那么但是呢，我们也看见神常常用什么来形容我们跟他中间的关系呢？用夫妻中间的关系，对不对？所以神非常注重什么？注重这个圣洁。 神非常注重这一个这个身体上面这一个intimacy 很重要的。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就特别讲到性与婚姻。好，那么讲到这性与婚姻里面，我们看到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讲了三个，我们都觉得说好像不太好像我们觉得说哎呀，这一段经文去看的时候我们不太想读，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们最好不要有这种情况。这个里面讲到什么？乱伦的事情，骨肉之亲，行淫乱的事情，讲到入了下体等等，在这一段经文里面。那我们在甚至于19节讲到，他说女人在行经不洁净的时候不可入她的下体。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提到女人什么洁净跟不洁净的时候，所以我们看见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里面，你不可以与她亲近。好，那这些都是上帝的话语。所以如果我们不按照上帝话语去行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就会被捆绑，我们就会在不按照上帝话语去行的时候，我们就会落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一个玷污的状况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话语讲到乱伦的这个情况不可以乱骨肉之亲。好，那你说哎呀不可能有这种事情，我告诉你，在我做内在医治的里面，这样子的状况受伤的人我做过很多，我做过很多内在医治的时候受伤的，在家里面有乱伦的，兄弟姐妹中间的，父母与孩子中间的，邻居中间的，这样子的状况是有的，不是没有的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环境里面，尤其是什么隐喻界常常喜欢要讲一点这种事情，然后怎么样呢？觉得好像身价比较高一点，还是比较 popular 一点。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状况都有，而且我们在中国文化的传统的背景里面，这一类的事情有没有多得很。多得很。所以我们又看到说，这是神的话语上面讲到的，讲到乱伦的，讲到逆性的。讲到好像还有跟受迎合的，还有跟别人的妻子的，这一些 都是在圣经上面 所提到的。那么我们今天我们要看到现在的社会的问题很多，家庭的问题很多，这个外遇的风波很多，淫乱的事情也很多，我们都不能把这些事情随便的去面随便的就过去了。我们要为这一个时代祷告，我们要为婚姻的生活祷告，我们要求神在我们的当中做洁净的工作，求圣灵的圣洁在我们的当中。昨天晚上我还记得有一位弟兄站起来，他特别分享说他看到一个异象，他很感动，神要他起来为美国的罪恶的事情要来祷告。我听了以后我也很感动，我们今天要为着这个国家这本来是一个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可是我们不能够否认很多我们这些外来的人玷污了这块地，所以我们要什么？要祷告，求神让他的洁净的灵在我们的当中，阿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那么我们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讲到性跟婚，所以我们仔细的去面对的时候呢，我们我们就是警醒在神面前，能够堵住破口。好，那么第二部分呢，在这一段里面讲到一些社会规范的条例里面，他讲到社会上面的一些的次序。那么讲的这些次序里面呢，我要再一次说，圣经上非常注重什么？穷人，穷人，所以你要去顾念那些贫穷的人啊，不但讲到贫穷的人，还有寄居的人。其实今天我们住在美国，我们也是什么？我们原来也是寄居的，原来也是寄居。不过感谢主，很多人大部分都跟我一样，我们现在都已经有美国公民了，所以我们更要为什么这块地图来祝福。神的话语说，你到了一个地方，你要为那个地方来祝福，能够长久的。所以我们看到要顾念穷人。第九节就特别讲到，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下面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存着敬畏神的心来做这些事情。然后在这里特别也讲到，我们要敬畏神的时候，在我们的中间就不会、不应该、不会、不可以有说谎的、有咒骂的、有双重的标准，有占卜的、有算命的、有让你的儿女受到受到这个羞辱的。神在这里特别讲到，我真的说，如果我敬畏神，我有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一定会去关怀这些有需要的人，阿们。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神的一个次序，一个原则里面。那我觉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还讲了一点，是在这一段经文好几次提到的，就是孝敬父母。他说，你们个人要孝敬父母，也要守神的安息日，因为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在这里说，在白发人的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也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所以我们看到在次序里面，神愿意我们怎么样？我们能够尊重我们的父母，我们能够照顾我们的父母，我们能够孝敬父母，能够尊重他们，能够尊荣他们。他说，你在白发人的面前要站起来，要站起来。所以我们看到说，神愿意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对我们的父母能够孝敬的。好，那新约里面也特别讲到，所以如果我们愿意尊重敬重我们的父母，孝敬我们的父母的时候，我们还神还给我们一个恩典呢，那上帝话语，你们就可以怎么样？长寿，在世长寿，在世长。中国人喜不喜欢长寿啊？很多人喜欢长寿，没有人喜欢早死嘛，对不对？都喜欢长寿。所以孝敬父母，神给我们的一个祝福，很实际的，你可以怎么样？可以长寿。所以求主要帮助我们。那你说，那我从小就父母的受了很多的伤害，好，那这个事情也有，那就去参加 Encounter Retreat 哈，得下医治。那我们要孝敬父母，我真的越来越觉得，我们孝敬父母，是我们蒙福的一个恩典。好，那孝敬父母，那 两个礼拜以前，我记得祷告会的时候，曾牧师也分享信息里面特别讲到，有很多人我们真的是可能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小时候我们跟父母中间的关系不好，所以我们就不能够去体会到什么我们跟天父中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真的在神的面前求神把那样子一个孝敬父母饶恕的心也放在我们的里面，那让我们按照上帝的心意真的愿意去孝敬我们父母的时候，我们可以蒙福。那其实在我们当中，我要特别替我们教会的金色年华说一点话。好，你知道我们当中有现在在我们班上就有几个人是在金色年华服侍的，有的人举手，在我们班上在金色年华服侍的，你怎么不举手？坐在最后的我们有人在金色年华服侍。我常常听黄光贤牧师说，我也觉得很感慨，我们金色年华有很多的老人家想来聚会，可是儿女不送他来聚会，儿女什么礼拜六早上送小孩要去上这个课，上中文课，上什么其他课，没时间送父母去参加金色年华，我们就什么，我们还要另外找弟兄姊妹开车去接他们去接这些老人家。那如果没有人接他们，他们想要来聚会，想要跟这些老朋友在一起，就没有好像剥夺了他们的权利。所以我真的觉得有时候我想想，我就说主啊，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自己的父母要眷顾一下吧。他们，我们希望父母信主，可是我们不给他 right 去参加聚会，他也没什么机会啊。你希望你的父母不要这么不要天天在家里面这个唠唠叨叨，你就让他要去聚会啊，读读神的话语嘛，让他们有机会跟那些其他的年纪长的人能够在一起，帮助他们，也让我们的同工压力不要那么大。你知道我们每次要找同工去接这些老人很不容易啊，还要什么，还要开车，还要找要多少的同工要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们自己的父母应该怎么样，我们尽点力吧，孝敬他们如果有可能的话，还帮着去接自己父母去的时候，也接一些其他的老人家，带着他们一起去我其实我真的觉得老人不要小看这些老人家，其实老人家是教会的祝福因为他们最有时间就是为我们来祷告了，为家庭来祷告，为儿女，为儿孙来祷告。所以呢，我们真的是多多顾念这些老人家那是教会的祝福，也是你家的祝福。其实现在我们住在美国，家里有一老就是有一宝应该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祝福在我们中间的。所以我们看这是一个神的一个次序在这里那么当我们思想到这样子一个次序的时候呢，实际上在圣经里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十九章的35节35节，我们一同35跟36节，我们一起来念经。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在尺秤升斗上也是如此，要用公道天平，公道砝码，公道升斗，公道秤。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我是耶和华。换句话说，在这里神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一切的事情上，我们要有什么，我们要有公道，我们要有公平我们要有一个公平公道的一个砝码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不要行公义不要不行公义那么在这里用了好多这个什么量东西的秤来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有这些公义跟公道。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在我们的里面跟神祷告，求你让我们心中能够有一把属神的公义的公道的尺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来衡量我们自己有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做，都有一个目的就在这个利未记里面讲到，我们在看到18节他特别讲到要爱人如己，我是什么，我是耶和华。所以在这些条例里面，不是来捆绑我们，乃是让我们里面的爱，我们里面的心可以更多的宽广， 更多的能够把它实行出来，在社会公义，在社会道德的规范，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这个环境里面，能够行出一个属神儿女的一个样式。那么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来感谢神。在这些情况里面，我们更知道，当我们心里面愿意去敬畏我们的神，好，我们以他为我们的神，我们真是对我们的这一位神，我们不以别的神来代替耶和华，免得我们的愁苦加增。我们真的以这位神就是我的神，哈利路亚，是我的神，是我家庭的神，是我家族的神，是我们这一个城市的神，是我们这一个国家的神。我们以他来为我们的神，不要为自己铸造偶像。好，我们按照这一位真神的心意来行事的时候，我们可以让我们所有那种偶像的膜拜都要怎么样，都可以被除去。所以神为什么要他们进到新的不管是进到新的迦南地，或者在过去的埃及，都跟他们说什么？你们不可以来拜那些偶像。偶像会带来什么？会带来孩子里面的献这些孩子啊，像这边讲到摩洛，对不对？使儿女惊火，偶像里面的膜拜会带来淫乱。记不记得在摩西的时候，刚才我提到他们在那里用金牛犊，在那里拜那个金牛犊的时候，不但在那里拜那个金牛犊，还要做什么？还行淫乱的事情啊。所以很多的偶像，你都跟什么？都跟淫乱在一起，都有这种欲念在里面。所以我们要求神特别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不要拜这些偶像。我自己常常去一些不同的国家里面去做祷告行径啊，去到很多的去参观哈。那我每一次去参观的时候，我都发现在那些偶像的那种雕塑雕像的下面，都是什么？他们在导游讲的时候都会提到，过去以前这些偶像的下面都有这种淫乱的坛在那个地方。所以是非常的非常的怎么讲，让人心里面有一种恐惧。然后也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真的觉得这实在是太乱了。人就是什么，选择要做得罪神的事情。好，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活出圣洁，活出基督的样式。好，其实真的最近我真的觉得这个末后的时代越来越近了。好，末后的时代世界上情况什么？爱心越来越少，不法的事情增多。好，刚才我们提到孝敬父母，不孝敬父母的事情也是增多起来。儿女跟父母中间是彼此为仇的，这是末后的时代里面所讲到的。在末后的时代里面，偶像越来越盛行，好，而且呢，真理不清楚，所以呢，人常常什么？不知道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道，所以在里面什么模糊不清，所以容易什么？容易迷失掉自己。现在这个时代里面，当然我要再讲哈，末后的时代里面，圣经上真的要跟我们说什么？你们要去看现在的时代跟挪亚的时代没什么两样，对不对？你们要去看挪亚的日子如何。好，挪亚的时候什么？为什么圣经上常常提到挪亚？因为在挪亚那个时候的时代里面，你就会发现，如果我们不遵行神的话语，这个利未记里面所讲的每一件事情，挪亚的时代都有。神怎么看到人类在那样子的一个罪恶一个里面，神没有办法，神说什么？我要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意思是什么？我要用洪水来把这些罪孽的事情要洗净，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不能不留意。而且现在真的神的脚步越来越快了哈。那么当然了，3月28号，挪亚的电影要上演哈。你们想不想去看挪亚的电影？再去看是吧？再一起去看电影。所以我正在要联络这件事情哈。所以我们三月 可能我要可能3月27号我们会再有一次机会，我们全教会一起去看挪亚的电影哈。看完了以后再请牧者在我们后面讲一下。但是我要跟弟兄姊妹讲哈，因为是电影啦，是电影，所以一定会怎么样？有一些的情节跟我，它会有一些戏剧效果的一个情节哈。那所以我们要什么？更需要有分辨的灵。所以昨天晚上讲，我们要辨别诸灵，你更需要有一个分辨啊诸灵的一个恩赐哈。就是说我们不会被这些电影，我觉得那个好的东西，我们要把它要把它存留住，我们要存放在心里面，反复的思想哈。那有一些你知道说这个好像是有一点戏剧效果的东西，你就不要把这些东西太放在你的里面存留哈。那可是呢，我们真的是要为好莱坞为媒体的东西祷告哈。那因此我想到，我们媒体有电影，我们需要祷告；有电视，我们需要祷告；有广播，我们需要祷告，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媒体，就要求神让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来为这些事情祷告。因为这一个时代里面越来越多不法的事情，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活出在基督里面的圣洁。阿们，哈利路亚。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是。
像是说我在祷告，我自己可以批吗？
当然可以，你家里有是吧？
哎，
哇，太好了，
可以
，我们这个那哈，你自己。你手艺好，你是可以这样做。但是我就说这个是我这个是以色列，就说圣经上面讲呢，你要用什么金线啊、蓝线啊，编织成。哦，刚刚忘记讲那个利未记里面其实也有讲到啊，他说很多东西你不可以混在一起，什么混织的不行，放在一起呀、什么东西混合的不能放在一起啊。所以那个这个都是以前在这个圣经上面里面有讲的。那我觉得其实基本上就是什么，我们在神面前要纯了，不要掺杂那些东西。所以那有些人说，那我为别人抹油祷告哈，那我自己可以自己制造香油为人家祷告。哎，我说这很危险哈，因为圣经里面也讲说这些抹油啊、清油啊、橄榄油什么，你不能仿制的嘛，对不对？圣经上有说你不能仿造的哈，所以这些我们留意啊。有我们中间有一个青少年，哎，好可爱，有个女孩子，那么她非常的这个爱神，她也很愿意去服侍人哈。她就想要说，圣经上说你去服侍人是要为别人抹油祷告，她真的自己做了一瓶油哎。用那个油来祷告。他有一天跟我说，刘师母，你可不可以为我这瓶油祷告，让我去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就有恩膏。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那瓶油是他自己做的。他在大学的时候，我跟他说，那我送你一瓶油，送你一瓶那个橄榄油哈。所以我就说这些事情就是我们大概有点了解哈，有点知道，我们按照圣经上面的方式去做会更好。橄榄油，对。我跟你说啊，那个我们教会好像书房有卖，对。那通常我是这样子啦，只要我去以色列，我一定会买那种 anointing oil， 就是在以色列买。那么如果说你实在没有，我觉得我们也是凭着信心啊，你买。橄榄油也是可以，但是如果可以的话呢，我还是建议你去买一瓶这个，我们书房有卖啦，高那个橄榄油，而且你不但买，它好像还有一个package， 那个包装是一个 package， 有一瓶油，还有一些那个那个什么金句还是经文卡，还蛮漂亮的，可以一起，那是更好。哎，有人被祷告的时候用橄榄油被祷告过吗？哇，你有没有觉得那个很有恩高，很有能力呀？对，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是？
像我们到台湾去，那现在台湾的普遍很多家人都会在家里的有那种祭拜祖先的那个神位在。
是。对对。
那你到人家家里，总不能去
对。
对，那这种情况要怎么样为自己做解禁？
对，好，那个，我顺便也一提哈，像我通常去旅游的时候，我自己个人，除非是为着要做洁净祷告的关系，我不会进寺庙去参观哈，因为还有很多的那种古代的那种参观的时候，比方你去中国大陆，很多的什么皇帝的什么母陵啊，什么那种我也不会进去，因为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信仰没有帮助哈。你去了以后出来还要做洁净祷告，太麻烦了，所以干脆不要进去哈。所以这个我就说尽量不要。那当然也有一些人比较还会这个给大家参考一下，就有些人也会说，如果你过去你不知道嘛，那你在那个庙前面照的像，你最好把这个照片都撕掉。有些人是这样子做，好，那这个是见仁见智，我觉得你凭神的感动。但是基本上我是说，如果我们不是为了祷告，为了要做祷告行进的关系，最好不要进这种什么那个墓啊，什么这种偶像的地方哈。那也上个礼拜我有提，就像乃曼一样嘛，他说他的主子是不信主的，对不对？他说他的主子去庙里面膜拜的时候，他说我的手扶在那个栏杆上，都求神来赦免。所以我觉得我们要保守我们自己，不沾染这些。好，那我们现在家里面，如果我的家族里面是拜偶像的，那我不能不回家。那我回家的时候怎么办呢？那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最好不要做那个比较不智慧的方式啊。就像我刚刚讲，你去拿一个锯子去锯人家那个什么观音像，那我觉得这是不是智慧的。而且我觉得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 authority 是在哪里。其实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地方都有他那个地方的 authority。 所以当年的但以理，他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有什么波斯的魔君等等啊，那些有来有一个征战。所以我们知道每一个地区有一个征战，一个属灵的一个环境。那么因此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如果你自己有油，你去到你的家族里面，通常我们最好的一个方式，我们要为这个家庭你没有办法去别人家做，因为那不是你的 authority， 那个房子不是属于你的。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那个家人当中，那个房子可能也是你什么父母的啊，兄弟姐妹，不是我们的。所以如果那个房子不是你的，我们其实没有权柄去做什么事情。但是我们怎么样保守呢？我可以在我如果他开辟了一个房间是让我们去住的，你可以在你住的那个房间里面抹油祷告，然后封住这个地方，因为你住在那里嘛，你就求神让神的圣洁、神的恩膏都能够与你同在。所以你就封住，让所有那个黑暗的权势可以不要就是划定界限。所以这个圣经上说我们需要划定界限，像摩西跟以色列百姓去迎接神的时候，神说你要在这山的四围划定界限。其实所有东西应该都可以都是神的嘛，哦，上天下地，但是神还是给我们有什么有一个规范，你可以划定界限。所以我们可以做划定界限的工作，划定界限，你不要随便没有经过别人的允许就去丢他的东西，丢他的偶像，丢他的什么什么东西，这些事情我们不做哈，我们不要去，不是说因为我们害怕，是我们不需要。但是如果神真的要的时候，你相不相信神的方法实在太奇妙了？我们不去做呢，神都会感动那个人把东西搬走的。我有一次一个姐妹租别人房子，在美国租别人房子，她租的时候不知道，因为晚上去租房子，白天的时候才发现，哎呦，那个人家里面从楼上到地下室全是偶像，他住在里面，所以他越住越毛啊，毛了。你知道人就这样，你心里住了不安的时候，你就天天晚上就觉得这个房间有声音，那个地方怎么样？那当然可能也有哈，所以他就非常的不安。我们就去他家里为他做洁净祷告，但是去做洁净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不能，我一进门就看他从楼梯的旁边全部都是 都是他的那个叫什么房东哈摆的那些什么偶像啊等等很多。那我们走过去没办法，那我们就脚底抹油啊，甚至是脚底抹油。我们脚吃饭，我是真的脚底抹油，脚底放那个橄榄油哈。我们有一种油是可以抹脚底的，我们抹了脚底。橄榄油一路走在他楼梯旁边，都这样为他祷告。到他的房间，我们就在那边划定界限，为他的所住的地方祷告。那祷告以后呢，那感谢主，那天晚上他就睡得很平安。过了大概几个月以后，有一天这位姐妹就跟我们说，她说哎，奇怪了，不知道怎么搞的，她说我那个房东啊，把他所有偶像都搬走了，不知道为什么，他也懒得去问了，就这样搬走了。我觉得真的很奇妙。以前我跟琼娇，我们去一个为一个一个弟兄祷告，他是得癌症的。我们去祷告的时候，在他家的门口，远远的就闻到那个香啊那些味道，所以每次去的时候又要为他祷告，要那实在那些。这是很难受的事情，真的在 parking lot 都闻到了哈。那我们也没办法，只好为他祷告。他住在别人家里面嘛，就有一天去，他说：“哎，怎么今天不没这味道？”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他他的那个房东本来每一天都烧香的，就开始不烧香了。”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感谢主，神做的。所以有的时候你要知道神的工作太奇妙了。还有一位姐妹呢，她家里面有佛堂。所以他就叫我们祷告，我们就去以色列在哭墙的地方就为他祷告。后来等到我回来以后，他写了封信给我，说他的家人啊拜偶像拜得很厉害，家里有个佛堂的，但是呢他说真的感谢主，神垂听祷告啊，不费九牛二虎之力，在他们台湾的家里面佛堂那个地方啊，因为政府要开路哈，开公路，所以呢就把他那块地收回去了，所以那个车子一过来整个铲平哈，所以佛堂也被铲掉了，不费九牛二虎之力。所以我要说有些事情实在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就太奇妙了。当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要去咒诅别人，但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求神给我们开路，给我们开路，神会做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工作。阿们啊！好，还有刚刚有问题。
那个我看电影，其实以色列，我觉得除了石头就是沙漠，怎么叫流水与蜜之地啊？
牛奶与蜜之地石头跟沙漠在以色列的地图里面，它有南边跟北边哈。南地圣经上讲南地那边都是沙漠跟石头，比方耶路撒冷，他说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神的爱怜悯信实也围绕我们。所以你去以色列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真的会发现说明白过来，耶稣说哈，如果我们不来赞美神，连石头都要起来赞美神，说看到到处都是石头，那是在南边都是沙漠这样。可是以色列的北边那一片的地图就比较不一样，那边有绿的，有水的，还有黑门山。黑门山上的那个下雪的时候，那个甘露哈，化雪的时候可以浇灌。还有在北边那边有那个加利利海，加利利海可以供应所有约旦河都可以供应以色列的需要。所以你在那边种的果菜蔬果蔬那些等等东西，那真的是你真的会觉得圣经上讲牛奶与蜜之地是对的，所以你一定要去以色列，因为你还没去。三月最后一个礼拜，我们会有以色列的导游会来到我们当中，然后他会给我们再介绍分享，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要开始报名去以色列的时候了。哈利路亚，去以色列真好，所有的蔬菜水果哈，你吃都不会有问题的，因为全是 organic。哈利路亚，感谢主，对不对？真是好吃的不得了，我最喜欢在那边吃黄瓜了。圣经上讲什么黄？圣经上有讲黄瓜。哎呦，在以色列吃那个黄瓜的时候，你会想到圣经上讲的。哎呀，太棒了！也是蔬菜水果，真是牛奶与蜜。但是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也是。这1900多年以来哈，中间也经过很多的地震，所以在这个地震的时候，地图很多地方地形什么也都被改变。那还有呢，因为人犯罪的关系，地图怎么样？ 受咒诅，地土受咒诅。所以基本上原来牛奶之地，我相信以前那个地会更好，但是人的什么，人的罪恶什么也会影响那块地图呀。OK， 还有没有问题？后面。
那那个牛是可以自己在家里住吗？
可以，可以，可以。所以我们如果有牛的话，我们自己都可以祝福，可以祷告，没有问题的呀。那如果有需要的话，我还有那种如何为抹油祷告、怎么做洁净的那种祷告文，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供应。哎呀，对。啊，不知道书房有没有，不过我们我们每一个小组长都有一本小组长手册，小组长手册有如何做为房子做洁净祷告。对呀，对。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告诉我们你是我们的神，你是圣洁的，你也要我们能够圣洁。主，你今天给我们的这些话语条例，主，都不是要来捆绑约束我们，主，乃是要让我们可以在你面前更自由的在真道上站立的稳，雨淋水冲都不能够来影响我们。主，我们谢谢你，当我们认定你是我们的神，不以别神来代替耶和华，我们就是有福的。主，我们也求主你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日子里面，让我们常常愿意堵住破口。主，这个时代太邪恶了。主，但是主，你的儿女可以活出主你圣洁的形象。主，就求你祝福我们班上每一位弟兄姊妹。主啊，把你的话语存放在心里，能够活出基督的荣美，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心愿，我们要来成为改变这世界的人。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